各位听众，我是高凌霞教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形上学在中世纪的发展。在上一个讲之中，我们说明了形上学初期的发展。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综合了希腊传统的思想，写了他的第一哲学，探讨万物的第一，也就是终极的原因。根据古希腊人们的看法，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而幸福可从两方面而看，一是自信的生活，一是伦理的生活。自信生活是追求完整而普遍的真理，能说明万物的第一原因。智慧既然是认识事物的原因，对第一原因的认识就是最高的智慧，所以形上学是最高的智慧。但是我们人的理智有限，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最高的智慧呢？如何能是最普遍，能够说明万物的原因呢？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我们必须先从宇宙论开始，证明第一原因的存在。这样一来，形上学就是接在宇宙论之后。为了这个缘故，西方的哲学史中，有人把宇宙论及形上学混为一起回谈。另一方面呢，第一原因应该是非物质的存有，人的认识必须从有形的物质世界开始。但从有形的物质世界，我们如何能够认识非物质性的神？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因为具有物质性，虽然人的理智能超越物质，但是仍然有限制。只有神是绝对自由，绝对不受限制。因此应该从上帝存在的角度而说明第一原因，如此形上学就成为神学了。形上学的第二个显明发展的阶段是在中世纪，尤其是在12到14世纪之间，其中最有名的就算是多马斯了，一位德国的中世纪专家。他在一次演讲之中说，他说中世纪的形上学可以说是形上学的第二春 The Second Beginning。 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跟著作因着十字军的忠贞透过阿拉伯人而传入欧洲，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所面对的挑战就是犹太教、回教跟低柱宗教的启示思想。这三大宗教的神学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辨别形上学跟神学的差异。神学是根据信仰启示的，基督宗教是的信仰启示来自圣经。基督宗教的圣经中的宇宙观跟古希腊之宇宙观不同。在圣经中，宇宙是一切是上帝口中的话，从无中而有。但是古希腊的人相信宇宙是永恒的，这两个思想要如何的调和呢？首先要保留的就是理智认识的能力，其次是人有智慧的人。一个毕生以追求普遍真理为己任而求幸福生活，就是静观真理。这两个事实是非常宝贵的事实，所以呢必须保留。但信仰的真理理智不能够全部说明。另一方面呢，神学是对圣经启示有系统的知识，如果形上学不可能，神学也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再者，上帝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明，他在人的生活中是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进入人的历史跟人类建立关系的神。所以要证明形上学的可能，对信仰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形上学成为科学知识是中世哲学家的重要贡献。这里所说的科学知识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后分析这本书中所说的，是有系统、普遍必然而且确定的知识。普遍必然的知识是认识事物的原因跟根源，有系统而确定的知识是因为可以证明、可以建立因果关系的理论。形上学如何成为科学知识？古希腊的哲学家 是从宇宙万物的变化而探讨变化的原因，由变化的原因说明万物之内在结构，这是亚里士多德有名的形质论。在这以后只有有会对形质论会有更详细的说明。从形质论中可以说明物性的根源，推论至自好，这最后的根源是第一原因。当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先问这是什么，再问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如什么时间，在哪里，有什么动作，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等。亚里士多德将人对事物所提出来的问题分为十个，也称为十范畴，就是事物存在的样态。又因为范畴是人思想对事物的认识，由语言的陈述而形成的，与人的思想就有密切的关系。从上面所言，我们可以知道说，要辨别神学跟形上学的差异，是必须先说明形上学之可能，也必须重新对形上学的定义重新诠释，对形上学研究的对象重新说明。对神哲学之分说明最清楚的，要算是第十二世纪的多马斯了。多马斯生于公元1225年，死于公元1274年。16世纪一位有名的多马斯的学者，他在形容多马斯惊人的综合能力。他说他集所有古代大思想家之大成，但他的能力呢，却远远超过所有思想家的总和。去年年底，当我们要进入公元2000年的时候，有人做了千年来的回顾，说多马斯是在这一千年之中几位伟大成就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巴黎大学任教的时候，就把所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注解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对亚里士多德形上学所做的注解。但是他是一位神学家，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的定义就要重新说明。亚里士多德认为形上学是探讨存有本身、存有的特性、原因跟原理的学问。存有所的旨意呢，就是呈现的东西的实在性。存有本身指整个的实在，但是存有是一些实际存在的事物，所以呢，存有又指向每一个个别存在的东西，称为存有者。存有者指向一个个体，亚里士多德称这个个体叫实体。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是人的理智对个体的认识跟说明就是存有，但是人理智的认识说明的呢，就是物的本性，其他一些个别因素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说明。所以不论是个体也好，个体的本性也好，这些呢都是理智的对象。但实体的所指的不仅是具有物质性能够变化的存在的事物，也指向变化的最后原因，而变化最后的原因本身不变，却能够推动一切的变化。不变的原因应该是它非物质性的实体，因此呢，存有也指向非物质的实体，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神。但是神不能是形上学直接的对象，否则神学就不能够是神学了。要使到形上学的对象指向万物的最后原因，但是又保持形上学的特性，多马斯就必须对形上学所探讨的对象呢重新说明，也就是说他必须重新说明存有这个概念。形上学研究存有本身，而存有所指的是万物所共同有的实在性，它称为共同存有。严格来说，共同存有跟普遍存有是不同。普遍存有指万物，而人所经验到的事物就是能变化的物质物。共同存有所指的 是一切存在事物所共有的特性，就是万物的实在性。当理智认识万物所共有的实在性的时候呢，从物体的内涵而言，必须忽略了物体的本性，忽略的个别因素，忽略本性的一切其他的因素。但是理智在思考物的实在性的时候，它只是探讨实在性这个因素，而忽略是否跟物质物有关系，或者是非物质物有关系。而实在本身呢，并不含有物质性。所以如果我们思考张三跟他的小狗是共同因素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两者都是有生命有知觉的存在物。当我们把门口的那棵大树也在我们考量之内，那我们就发现这三者的共同因素就是有生命。如果我们把没有生命之物也归纳入我们思考的范围，那我们就必须说张三他的小狗，他门口的树，还有他附近的小溪都是实在的东西，而且各自具有所应该有的本性。当我思考这些物体的实在性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必须用我的理智来思考，把物质物的一些本性跟物质因素跟物质的一些是否这个东西是实在或不实在，我们暂时就要分开。如此万物的实在性是会非物质的因素，是人经验的事物皆具有无在物质因素，而且我们很容易将实在跟物质混为一谈。从人思想的活动对象，我们可以发现思想的本质。人思考的对象可以是非物质性的实在，人思考本身是非物质性的活动。非物质性的思考活动一方面可以探讨万物共同有的实在性，其中也包含非物质性的精神存在。但是人理智必须要借身体而开始活动，神性本身不能是形善学的对象，而是人由反省启示而得到的知识。综合一句话说，对多马斯而言，形善学的对象是万有共同有的实在性，但是这个实在性隐含着非物质的实在的可能，不直接研究神跟其他所有的性质、神的内在生活等。形善学的对象是万物共有的实在，但人是如何能够认识呢？又用什么方法能够陈述？我们就必须要先回到我们人认识能力运作的方式。人心灵一开始活动，第一件注意到的事就是有东西，而自己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四周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是意识到有物。多马斯说，存有是人理智首先知道的，就是这个意思。其次，当我们在肯定有东西的时候，我们思想所肯定的不是这个东西或者是那个东西，而是有。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你确定你进入一个新鲜有刺激的经验，你第一个注意到的呢就是有这回事，然后呢再发现这个是一个令人家惊讶的事情。或者呢你也有这样的经验，你在某个场合之间看见有许多人，你放眼看去，第一个经验就是一片人山人海，没有注意到有多少人，有什么人。他说后来才发现说是一个人群，有许许多多的个人。有的时候呢，你做梦中醒过来，半醒半睡，不知道身在何处，但是知道是有，是实在的。这个呢，我们这种知道有，知道实在，就是一切事物最基本的实在性。在形善学中，我们称为存有。根据多马斯的说法，我们先经验物，然后呢再认识。有了概念之后呢，我们肯定这个东西是否是这个样子的。就如上面所讲的，当我们在肯定有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肯定是针对思想中对此物所有的概念跟实际上存在的东西的关系。思想肯定这个活动本身呢， 不是在存在于这个东西上面，而是我们人的活动。这听起来非常简单，而且是我们日常常常经验到的，但是实际上呢，里面却大有文章。如果思想肯定的活动不需要依赖我们思想的对象，那它本身呢就是有精神性。理智认识的对象不必要受限于物质，虽然人应有躯体有身躯，我们必须从有形的事物开始认识，但是人认识的对象不一定是有物质的东西。还有呢，人肯定事物的实在性，在形象学上人们说肯定物为存有，这个意义呢就是指本来思想可以认识的现在真的被认识了。究竟思想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是按照思想本身运作的方法而认识，先有经验物的形象再认识物性，而物性是忽略每一个东西的个别因素而认识的，而且呢在发现物性的时候就是发现同类事物的共同性质，从认识物性而推论物性的根源，发现万物的共同因素就是实在，这个也是推论的一个结果。实在性是人理智最清楚的知道的，也就是说是最可理解的。从上面所讲的我们可以说，实在是人思想最先知道的，是人理智知道最清楚的因素，也就是人表达知识的时候不可以缺少的一个因素。我要说明玫瑰花之美，我的说明必须根据我对玫瑰花的经验，而这经验是建立于我本人的实在，我理智的实在，以及玫瑰花的实在。这些实在性是最确实最普遍的知识，因为呢是我最清楚的知道。最普遍最确实的知识就是科学知识，所以心善学探讨万有的实在性，这个实在性本身不必受物质的限制，所以形善学不必从宇宙论开始。第一哲学不再是物理学之后，而是一个独立的学问。另一方面呢，人的认识必须由经验开始，虽然理智本身具有精神性，而且呢，实在性本身不必依赖物质。当我们所认识的是万有的实在性，由于有限的实在性而推论至实在的根源跟最后原因，亚里士多德称这个最后根源为上帝。当万有的实在性多多少少呢都是有物质的因素，而精神的实在性就不然，所以我们只能够推论神的存在，推论神是万有的根源，无法知道上帝究竟是如何。形善学的对象不包含上帝，形善学是独立的科学，是神学的准备。综合上面所讲的，我们可以知道形善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演变至多马斯，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知识，有探讨，有他专有的探讨对象。形善学的定义所指的存有，亚里士多德从物体的实在性而说明，所以他指向个体又指向物性。人理智的首先肯定个体再肯定物性，个别事物因为是具体的东西不能构成知识，故是理智次要的陈述。对多马斯而言，形善学的对象是存有，指向个体，人理智首先肯定的就是个体的实在性，而不是个体的个别性。因此呢，存有是人最可理解的、最能够知道的因素。以个体跟个体的本性为研究对象，形善学必须依赖宇宙论跟物理学，从理智肯定个体的实在性为研究的对象，理智本身的实在性不必依赖物质，所以形善学不必依赖物理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知识。以上就是对多马斯形善学意义的一些说明，谢谢各位收听。